这个孩子蛮特殊的，他这个月当小天使，台湾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到他，你看这个是他刚到国外的时候就长这样子，然后他领养一阵子以后长这样，你会觉得是同一只狗吗？
通常养过黄金的人，都会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继续养黄金，一种是一辈子不敢再养狗。对，因为那个狗走掉的伤痛是很大。
罗雅玲是狗脚印幸福联盟的秘书长，每个周末都会固定举办爱心义卖送养会。
像狗狗在这里送养，其实我们都已经做完所有的医疗了，然后晶片、预防针、狂犬我们都做好了，对，所以基本上狗狗的身体状况都是属于健康的状况才会在这里送养。那如果说有一些疾病的话，我们也会跟领养人讲得很清楚。
今天摊位后方还有一只下午刚被救援的黄金猎犬，
很老了吧？很老了啦。这一只是我们今天网友通报在猴桶，它掉到溪里面去，然后掉到溪里面去呢，网友就先把它拉上来。现场的时候，里长他们是说它是站不起来的。然后喂了两罐罐头，他才有体力走。对，所以他不知道饿了多久了。每一个礼拜其实这种通报都会接不少啦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现场的孩子，其实不是来自于收容所，就是来自于路边。那我们还是要请大家，呼吁大家，真的养狗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大型犬，那你想要养它，真的就是要养一辈子，然后可以照顾到它终老，而不是像这种状况又把它丢到那种人烟罕至的地方。一般黄金个性都会比较温驯，然后他如果在外面流浪，其实都是被狗气，对，被欺负的命运。
彤彤，
叫彤彤，
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就叫彤彤啦。
就是在摸什么？
摸他有没有肿瘤？你身体表面上的，你就可以摸得到啊。还好。可是脚，你看他的脚很没力，所以髋关节应该是有问题的。你要不要躺躺？躺躺啊，我们等一下回家。
雅玲在桃园找了一块地，致力于黄金猎犬的救援及送养。园区每天放饭两次。每次都要准备大约80只狗狗的伙食，而且每晚都要客制化，依照每只狗狗的身体状况而有所调整。
大部分都是体弱，其实身体的吸收能力都有点问题了啦。然后，有时候像他们的食欲就会比较不好，或者是说呢，他们我们医疗检查以后发现，比方说他白蛋白比较低，需要补一点蛋，那我们就会特调一下。人会生的病，狗都会生，就比方说狗也有糖尿病，也有肾衰。然后又有癌症，然后黄金是癌症的好发群种，10只黄金有8只是死于癌症。
因为狗狗数量多，放饭也要分好几批，刚好能观察每只狗的食欲，并确保它们的身体状态。
我们现在其实安养素质越来越高，因为其实很多被丢出来的狗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啦，比方说行为问题、脚不好、身上一些疾病没办法治愈的，所以其实留在我们这边安养的数字越来越高。
以黄金来讲，它的平均寿命大概在12到13岁，所以比方说像在国内，你只要超过5岁的黄金，在送养上其实都会遇到困难。Adam 是我们在南投某单位救援的，那他其实原本是要培训出来做搜救犬的，可是可能个性啊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一点，所以呢他就被除名了。那当时呢照顾他的照顾员觉得很可惜啦，希望帮他们找到一个家，所以就联络我们救援。他已经国外有领养人了，对，所以呢明天他就要搭着飞机到美国去。对，
那我养的第一只狗是黄金。那其实对于我们养黄金的人会有一句口号，就是一日黄金终身黄金。黄金猎犬其实是一个非常亲人，然后它跟人的互动是很多的，所以通常养过黄金的人都会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继续养黄金，一种是一辈子不敢再养狗。对，因为那个狗走掉的伤痛是很大。
以前我也是上班族嘛，就一边上班一边救狗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会成立狗脚印，最主要是我之前那个老板鼓励我。我觉得毛孩子的眼神跟我觉得我想帮忙他的那种意念，我觉得好像是我人生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平均一年救援数字大概在150到170，所以你平均下来，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月最少都有12、13只。那曾经最高纪录有曾经一个月救援32只。
义卖会当天救援的彤彤剃毛后暂居在隔离区，雅玲有和原饲主联系上，但对方目前无法继续照顾，
植物在哪里
决定让他留在园区安养终老。
那目前的话就是在这里隔离看他的身体状况，因为之前来真的太瘦了，比较虚弱一点。是我们协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，第一个孩子要走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放不了手。可是这几年来，其实是一种磨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于你看待生命，其实会变成另外一个看法，真的是会是一种磨练。你就会觉得，真的无法强留。那其实你该做的，应该是在他还可以吃、还可以跑、还可以动的时候，让他有好的生活品质。你在每一个孩子离开的时候，其实你都会感受到无力感。然后当然还有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想要说，我们想要让园区变得更好，然后可是经费不够，那你就要必须要去取舍。我觉得那时候的无力感是会比较累的啦。对，那你有时候就会想想，我干嘛那么累呢？可是你再回头看到他们的眼神，你就又会继续下去。
去哪里？
去医院。
园区狗狗的数量多，雅玲几乎每天都会跑兽医院带狗狗来看病或做检查。
这是冠兰达。
好。
然后，超开心的。那个，你先帮我抱上去哦。
看医生给他止痛药，可是我止痛药的量。着地，他距离上一次血检有一段时间了，
嗯，
帮我抽一下看一下，因为吃止痛药也吃一段时间了。
好， okay，
我想看一下他的血液状况。
你比医生还了解，知道血检。
那个医生常常夸奖我，我跟他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做可能会，
所有的经验都是命换来的，经验。真的，就比方说这只狗生什么病，它会走到什么状况，对，都是一次一次累积经验累积而来。所以我的兽医常常都会笑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去考兽医，你的临床经验可能比一般兽医多很多。
它掉下去了。
今天的桃园机场特别热闹，有五只被人遗弃的黄金猎犬，在雅玲他们的照顾与牵线下，准备搭机出国了。
检疫输出证明，就是我们狗要飞之前呢，其实要先到检疫局去检疫，然后确定有打狂犬，对，然后身体是健康的，没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才可以飞。
每次送狗狗出国前，雅玲都要事先寻找一位善心旅客担任护犬大使，让狗狗跟着他一起报到，顺利搭飞机去到国外领养人家。
领行李，然后 porter 会帮你推狗到第二个海关。那第二个海关的话，你就会连同这一份海关信跟我刚才那个绿色的，你就拿给海关看。
好。
那通常海关就会问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带狗来？然后你就说你对对对，你就说这是 rescue 的狗，然后你只是志工，然后他会问你有没有收费？没有。
对。
你还付了钱。对，通常就是这样子。
不动了，
来进去。其实送机最怕遇到的就是它不进笼子，它明明是一只很乖的狗，你叫它往东，它一定会往东；它往西就往西。可是，在那一刻，其实它是了解它要跟你分离的。第一只送狗出国的话，其实哭得要死。对，因为你照顾那么久，你照顾即使说短短的三四个月，其实都是有感情的。可是后来你真的，我觉得你要能够调整心态去面对死亡，面对离别。就我们其实有一句名言，就是生离总比死别好。对，所以像现在我们会觉得送狗出国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哈，他等了那么久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去享受到他家庭，他的家庭生活，得到他原本应该有的待遇。所以像现在我们其实都算是开心的啦。
对，我们今天总共有五个孩子
哈，到的时刻呢，要跟他们说再见了。哎，等，拜拜哦。哎，等，拜，要幸福啊。 可以跟你跑，不用担心。Adam， 拜拜。
竹崎就是我的故乡啊，我觉得我的故乡是最美的。然后我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见竹崎。我一开始拍《林铁》，最早其实是看见台湾这部电影，我看了它。因为它其中有几个画面是拍我们阿里山铁路的柱山站，那时候给我一个很震撼的东西，就是说，原来空拍起来它的画面是那么不同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月台可以进去空拍吗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
赖国华是嘉义竹崎在地人，基于对家乡的热爱，他利用闲暇时间带着空拍机、相机，记录阿里山森林铁路及竹崎的人文特色、自然景观。
蛮紧张的，而且看到的画面会是完全很，就是跟之前想象的完全是不同的，就是蛮震撼的。平地看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会完全不同，而且一些地形地貌也会因为会空拍来看得到。
赖国华空拍阿里山铁路及家乡竹崎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，有职业空拍摄影的水准。然而你想不到的是，他的正职是竹崎乡公所的资讯人员。
喂，你好，嘿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去处理，好好，拜拜。哎，在这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这边都户数这个也对了吧？吼，对，先不要推进去，我把里面的资料先删掉。
正常。
好 ，OK 嘛？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到这个公所已经20几年了，我那时候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就进来这边了。任何跟资讯有关系的疑难杂症都是会帮他们去处理。那像现在这一台就是听说是开机开不起来。能把比如说有问题的电脑在你的手上把它修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。这样就修好了，都可以动了。
别看赖国华在维修电脑 操作空拍机与摄影时，一副驾轻就熟的模样。其实他的左手天生就有缺陷。
听说是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阿里山，那以前山区就是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生。那她那时候怀我的时候感冒，她就是去买那个感冒药，然后就吃感冒药去伤到，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手没办法伸直，然后举高，但是我会觉得可能上天给我这样的安排，可能有他的道理。那我就是想说，就是克服啊。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阿里山铁路的那个独立山，因为火车开到这边的时候，它遇到这个独立山，但是因为火车没办法直接爬山，它的坡度没办法爬得很陡，那么它就必须绕着这个独立山在那边回旋，一直往上爬，好啊，所以造就了这个独立山是一个特殊的功法，它是阿里山铁路四大功法的其中一个。它虽然叫阿里山铁路，但是它其实有三分之二都在我们竹崎乡的境内，它在那边绕，在那边走，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跟竹崎乡的关系是非常大的。
即使娴熟空拍机的操作，然而阿里山区的天候、地形等环境因素，要拍到林铁美丽的空拍画面，还是让赖国华费尽苦心。
我前前后后来这边拍了二十几次啦。那拍那个阿里山铁路最困难的就是，因为毕竟都是在山区，就是它的天气要，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，时常就是有雾霾哈。那另外就是我在制作那个独立山的四回旋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无风的状态下，它才可以悬停哈。那另外就是说它的班次少，一天只有一班车。我有 几次就是被到没电，赶快紧急降落，然后要换电池。电池还没换好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又来了。然后那一次就完全没拍到，就只能隔天再来。
除了受齐柏林看见台湾纪录片的影响，空拍林铁的另一原因则是阿里山森林铁路与赖国华家族的深厚渊源。
我们家前两代都是林铁人，我从小其实就是生长在林铁家族的这个环境。我爷爷是，他是道班工啊，他就是维修铁路最基本的那些道班。那么我爸爸是在竹崎建工区，我爸爸他的职位应该是属于那个司机，虽然他可能现在不在了，但是我在看这条铁路，可能就是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样子。哎，李君。对啊，
赖国华不仅利用闲暇空拍林铁竹崎之美，他还有一个出书的计划。
其实我拍林铁就是这两三年来拍了很多张，很多的照片，应该一两万跑不掉，所以我最后是想说，不然就是把它集成一本书，让市面上想要有想要对他有兴趣的人，然后可以去了解。 就是主要就是我朋友有人建议，就是我的那个顺序啊，可能就是前面的部分要调到后面去。那么后来我就是想说啊，不然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出这一本，虽然可能不一定会销售会很好，还是卖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我只是想要推广林田这样子。
各位志工哈，馆长哈，大家好。我上一次有来那个讲一下看见那个竹崎这一部分啊，不过上一次就是还没有讲完哈，这一次就是来讲后面的部分了哈。
除了空拍记录阿里山森林铁道，赖国华的另一项计划就是空拍记录家乡竹崎的人文特色、自然景观。他更利用各项演讲机会，将家乡的美介绍给当地长者。
这就是迄个土地公庙，就伫这个所在。村长的厝应该是这样嘛，
哈。边的。
这个。
哦，看来伊都已经
建好。哦。
规座嘞。
对，这就是客厅了。啊，有一张，这种较近的。车多。
我是在地人，我是竹崎人。我其实 拍这些就是算没有别的想法，蛮单纯的，我就是想要介绍我的家乡。那可能我现在记录的，可能以后就是会是一个历史的东西。
要像钓珠一样，有没有？较早人去卖猪啊，那鱼啊，那绑起来，就自己想这样。他不放心他笑，应该他还会来看。坡度太陡，不管是你用推的还是我们电动轮椅，都真的很危险，搞不好会向后翻这样，危险程度很高的。啊，像这个木栈道啊，木栈道还是都是你看都烂了，都腐朽了。当然这个很危险，不单单是轮椅族啦。就是一般的人那也很危险，而且又有铁钉什么那个钉子啊一大堆，真的很危险，就是我们希望说能赶快改善这样。动线啊，动线啊，停车格挡啊，动线啊，像走道就很宽。这个街本来就是坡道都比较陡了，像这就是标准的。啊，咱继续等下就是搁看。市长。
苗栗县无障碍关怀协会理事长吕万春，今天带了几位身障朋友，来到一家观光工厂。实地体验一下参观环境是否友善。
是一部一台车而已。
对对对对，我经历我从那头一边来，几啊年前啊。像这个宽度都够。这边就是它动线嘛，动线现在就是宽度嘛，它这个宽度够不够嘛？那我们。譬如我们来讲，我们都是锁双开以后，它如果超过这个宽度，就大概这个宽度就够了。如果以分数来讲，也是那个啊，非常满意这样。起码够了。他这个也都做得都不错。
三年前，吕万春向县政府申请友善商店亲善服务计划。希望将苗栗地区的友善商店登录进 APP， 让民众与游客畅行无阻。
Hey. 它有两条那个好像铁线下来，其实一个牌子，从那树那边要掉下来，这样就好了。
友善商店的评估指标包含出入口、动线与环境、桌台、电梯、厕所、停车位、充电座等。经过吕万春一年前的反应和沟通，店家也很配合改善。
这个就是要给拿拐杖的靠这个铁的。
对对对对。
没有这个铁，整个怕这个就帮下去了，所以他这个几乎都已经那个了。
安全。
对对。
无障碍厕所是大家最关注的设施，够不够方便与安全，体验一下就知道。
这样就可以洗手了，它感应式的，所以说几乎真的很棒了。谢谢。啊，像这个哈、哦，高度什么都适合我们嘛。以我们来讲，我们是
使用很方便。
最严重的疫情嘛，像他们都还虽然说他们手像我几乎手都不方便，我是瘫痪的。像我要洗手就，他如果用转的那个，我们就没办法转了嘛。啊，他是用这样，你看我们就可以有没有洗手，然后又可以自己关。
58岁的吕万春是颈椎以下全部瘫痪的脊髓损伤患者。1983年，他刚退伍不久，下班后骑机车回家，被一辆轿车撞到昏迷。
最小的妹妹才国小3年级，大的也才5年级。啊，家里又那时候真的很穷。做田的啊，哪有什么钱，所以受伤以后就一团糟啊。像我们这种后天的，几乎大家哪里能接受？大家几乎都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，这个大家都有。
所幸在1990年，有一群脊髓损伤的朋友来探望吕万春，意外为他带来生机与商机。
我想说。他都跟我一样，他难道还少了一只脚？人家都可以走出去，生意做得很好。啊，他来只有一句话嘛，说我们头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能走出去？我跟他听这句话的听跟我，我不是说他在卖轮椅嘛？他说你可以去做生意呢，我马上订一台啊。
决定走出幽暗世界的吕万春，脑筋也灵活了起来。他想到起重机的天车可以帮他从床上移动到轮椅上，既省力，操作又简单。
很简单啊，就好像吊珠一样，有没有？较早人咧卖猪啊，咧唔是啊咧放起啊，就自己想这样。第一天哦，买这个轮椅就出去，就做到几天就做到一笔生意了。他买下去以后，他又找他朋友啊，他朋友说、啊、要买，曾经一天卖这个轮椅卖4台一天哦。所以那时候有一段真的是还不错的那个时光。
贵人的一席话，让吕万春找回了身体的自由，也找到创业的契机。但是身体的病痛却没有减少，只能在忙碌中暂时忘记。 这个约有六分地大的疗愈农园，种植了许多当季蔬菜。农园的管理人是今年78岁的吕晨梅，也就是吕万春的妈妈。翻土、播种、施肥、除草、收成，老人家一手包办。
其实刚开始也不是说有刻意要去成立这个菜园啦，就是98年，就是妈妈她就有种一些在我家附近，大概种面积应该差不多100-200平而已啦。可是她就是很会种菜啊，啊木瓜啦，啊木瓜不高啊，菜种出来就很漂亮，然后大家都喜欢啊，就说啊。一颗给我，两颗给我，他、啊、就无形之中就很多年了。啊，那时候我就在另外一个这个社团服务嘛，啊服务，我想说啊，每次都送物资，有时候就送一些菜，他们也好喜欢啊。
吕妈妈为了挺儿子做公益，这10年来照顾菜园的花费都是用自己的私房钱，也不接受别人的捐助。想起刚出车祸的吕万春，曾经命在旦夕，如今儿子能够活下去，做善事做公益，妈妈说什么也要全力来支持。这10年来，吕妈妈栽种送出的蔬果估计超过10万台斤。从母爱出发的善行，如涓涓流水，滋润着受帮助的人。苗栗拥有很多观光资源，吕万春也很关心观光景点的无障碍是否完备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就会积极向县府陈情，希望能够改善。
这个路哦，就是轮椅不能走了，你如果真的遇到轮椅要有人回来，也不能会轮椅也不能会啊，啊那怎么办？
我们实地走了一趟子母隧道。登上景观台，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。再往前走，无人看守的旗顶车站就在眼前。但是，进出月台必须经过长长的楼梯，这也是吕万春急于解决的问题。竹南镇龙凤渔港的跨港景观桥，红色的帆船设计与转动的白色的风漆，构图醒目，也是观赏夕阳美景的最佳标的。
你要看老水，老水可能半暝啊，当时，因为这个是潮汐港，你如果退潮，你船也不能出去。对啊，像现在就退潮嘛。
2016年，吕万春就发现衔接北侧堤岸木栈道有10公分的高度落差，不便伸障游客。以苗栗县无障碍关怀协会名义反映后，有了改善。
后来我反映以后，就是说，有看他的反应很快，他应该差不多一个礼拜，他就把它做完成了。那当然，下面还有那另外一块，就是其实那个也是坡度太陡，不要认为我们都很少出来，是因为你的设施做得不好。你如果设施做得很好，我们畅行无阻，根本就大家都会出来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每天游山玩水什么，真的也可以的。只是说妈妈做得很高兴，那我们也做得很高兴，那就继续做。